话不聊，
无可救药。欢迎收听无聊药，
我是菲利，
我是 Bonnie。
我这一周啊，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好像长大了。
怎么样？
就是我发现我可以吃一些我不喜欢吃的蔬菜了。就像我其实不喜欢吃芹菜，可是我发现我刚刚在就是吃那个贡丸蛋包汤的时候，我就把里面的芹菜都吃掉了。
感觉我觉得长大后好像越来越能接受的东西变多了。
但是我刚刚就在想说，到底是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长大了就会这样。我后来发现就是你变得会忍耐了。
啊，是啊，我以为是变得懒得挑出来了。
是，这个也是一种就是
懒感觉就是懒啊。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可能得了 COVID 之后，那个嗅觉跟味觉有一点点丧失，所以吃那个芹菜的时候，那个味道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重了。
那你应该要多吃芹菜啊，或者是香菜。
对，就是我不知道，还是也许是今天那个汤它的那个芹菜味道已经都被煮到汤里面了，所以我直接吃它那个芹菜碎，就是切碎的那个，我就没有觉得味道很重。
可是这样超怪的，因为你不喜欢吃芹菜，就一定是芹菜味道你不爱嘛。那他如果煮到汤里，你应该就不喜欢喝汤啊，因为他就有芹菜的味道。
哦，对耶，可是我就是今天喝我就没有觉得有芹菜的味道。
没有，那就是你假装自己不喜欢
哈。没有，但是我必须要讲，我真的小时候真的是不喜欢吃芹菜的。
没有，那就是只是那样子的料理方式你不喜欢，但不代表你不喜欢吃那个菜。因为像虾松，我就记得你超爱吃虾松，可是虾松有时候会加芹菜耶。
对，
可是你怎么可能吃不出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东西的话，你是连看到那个你就会觉得就开始会有点你知道吗，就是反射性不喜欢，你不会还吃下去，然后吃咬了两三口发现好像没味道耶，可以吃吞下去。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是吃到芹菜会有那种反胃的那个这样子，会有那个这样子的发出这样子的声音，但是我现在吃到芹菜或是喝到有芹菜的汤，就是都比较不会有这种很剧烈的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搞不好是我打从心底接受这个菜之后，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对，就没有威胁力了。你知道芹菜有分细的跟粗的吗？
好像是粗的味道比较重，对不对？
对，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其实没有讨厌吃芹菜，因为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客家料理，就是会把芹菜切丝，然后跟一些
鱿鱼，
对对，类似，那不就是客家小炒？
那就是客家小炒啊，对啊，对不对？客家小炒一定会有芹菜。
对，反正我吃的那个，我就觉得，因为它一定会跟豆干一起炒，然后我就觉得超好吃的，因为我很喜欢吃豆干跟芹菜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料理好好吃，很对我胃。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就是一个敢吃芹菜的人嘛。然后我有一天就遇到了大魔王，就是那个大芹菜
啊。你说比较粗的芹菜？
对，然后好像也是大芹菜跟一些海鲜料理炒吧，什么花枝之类，随便忘记。然后我就想说啊，反正我吃芹菜没差啦，我超屌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大块的芹菜一夹吃进去。你拿嘛，我真的直接吐出来，
那个味道就直接冲上来。
对，它直接冲到我的脑门里，然后我整个口腔都是那个芹菜味。我就发现我好像没这么屌。
你其实是不能吃芹菜的。
我没有到不能吃，可是就是那个大的芹菜的味道实在是太重了，重到我就有点怀疑人生，想说啊，芹菜是这个味道哦。
所以芹菜是有分味道比较重的跟比较淡的，搞不好我今天吃的那个就是比较淡的味道也说不定。
也有可能
是小芹菜不是大芹菜。
可是你知道我小时候还有一个不喜欢吃的东西。
什么？
那个东西叫香菇，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什么干燥的香菇，应该有吧。
你说它会煮到汤里面才会膨胀的那一种，还是说它是就是吃干的？
就是你刚刚说放在汤里会膨胀吗？
就是那个香菇鸡汤里面会有的那个香菇，
就有时候不是会跟菜爆炒在一起吗？
啊，会跟菜爆炒在一起吗？
会吧，还是我小时候吃的营养午餐都怪怪的。反正它就是一个干的香菇，然后跟菜爆炒在一起。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根本就是 combo 剂，因为我也超不爱吃菜爆，然后我也觉得香菇我也超不喜欢吃。然后我那时候吃那个营养午餐的香菇，我真的是吃下去我就觉得这味道不太对劲，我就觉得这香菇味道好臭，然后我就直接马上吐出来，之外我还吐了。 这个我好像之前有分享过
哦。
可是呢，然后呢，我就在那个刹那，我就已经有一个怎么说恐惧记忆吗？就譬如说我看到香菇，我就会想象哦，它就是这个味道哦，所以我看到这个香菇，我就会觉得，我就下意识的觉得，哎，我不能吃它，我觉得好恶心哦，这样。然后我就再也不吃，然后也觉得看到就觉得哎，好恶心哦，这样。但好像越长越大之后，忘记哪一天吃到一个香菇料理，然后我吃了就觉得，哎，好像没败哦，就是跟我小时候的记忆不一样了。然后自从那时候，我就又开始敢吃香菇了。
还是其实真的人的那个味觉是随着长大之后是会有改变，搞不好真的是有这个可能、欸。
啊，还是就是吃到比较好吃的东西，以前吃的东西真的是比较难吃，所以让你有这个恐惧记忆。
你说以前的时代，大家料理还没有那么进步，大家食物都还没有越来越精致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可能20年后到现在，大家已经很会料理这些味道很重的食物、
啊、
所以你就吃不出它最不好的那个味道了。
对啊，因为感觉你通常你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一定是某一些味道你不喜欢嘛。
嗯，对
对，就是撇除你家里有一些什么禁忌，或者是哦你本身就对这个食物有恐惧，譬如说像内脏。但如果你不是这种，那你就一定是你吃了这个味道不好，所以你不喜欢吃啊，偏食。那如果哪一天它变得好吃了，你就不会觉得就是有这种坏习惯啊，就是挑食这种坏习惯，对吧？
对，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在东西好不好吃。如果那个味道很特殊的东西可以被煮得很好吃，让你吃不出它的味道的话，其实也有机会就是被大家接受。
对啊，我觉得是耶、欸、
那我看苦瓜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了。
苦瓜因为它的味道，它的个人特质太明显了。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吃会吃那种苦瓜料理，比如说苦瓜咸蛋或者
都是很人啊。
不是不是，哎、欸，其实我个人蛮喜欢吃的，但是我是要说，会吃那些料理，就是在吃那个苦瓜的味道，就是在吃它本体的味道。所以，如果那道菜没有那个苦瓜的本体的味道的话，搞不好就不就我就会觉得那就不叫苦瓜了，
那就叫冬瓜或者是之类的嘛。
对对对，其他的东西这样。
哎、欸，可是我不知道哎、欸，你知道我有一个，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超爱苦瓜的，而且他是可以去喝苦瓜汁的、欸，你可以吗？
欸、其实我没有喝过苦瓜汁、欸、
好，你下次去夜市买蜂蜜苦瓜汁。
好好 好，
反正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我们就一起逛夜市的时候，他就去买一杯蜂蜜苦瓜汁，那我就整个哇，一个打开我眼界的感觉。因为通常去果汁店，我是有听过有人点什么西瓜汁啊什么什么，第一次听到哎，柠檬什么蜂蜜苦瓜汁这种，那我想说这到底好不好喝啊。我朋友说哦，我觉得超好喝的，我说是哦，那给我喝一口好不好。
然后呢，
那我就喝了一口，然后马上就是
直接爆呕。
没有爆呕啊，这样太失礼了，毕竟我朋友说很好喝。
然后呢，你有吞下去吗？
我吞下去啊，但我就觉得、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人喜欢喝这个啊。
不知道、欸、你刚刚这样一讲完那个蜂蜜苦瓜汁，我就想到好像也有人会喝那个香菜汁。
哎、欸，可是我感觉那个香菜牛奶还是什么香菜拿铁，感觉超好喝的、欸，因为它看起来超像抹茶牛奶的，
但感觉超级可怕、欸。
没有啊，你就想，如果它是抹茶牛奶，你就会觉得很好喝啦。
但是它就是看起来很像抹茶，它终究不会是抹茶牛奶啊。
没有，你要先就是想着说，哦，它可能喝起来像抹茶牛奶，然后你就放下你的戒心去喝看看，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没这么糟了 ，not bad 这样。
不知道，如果真的有人可以把那个味道调得很好的话，我觉得也许我会接受吧。
对啊，搞不好他调一调，你喝起来像抹茶牛奶一样，那你就
喝饱啊，我就会喝饱。对，
对啊。
听起来呢，这个你能不能够吃某一样你小时候不喜欢吃的东西，感觉还是根据料理的手法有关。
我真的觉得是耶、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类似的经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啦。
对对对，
哎、欸，你知道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很猛的东西，就是我也是在 D 卡有人发文我才知道，就是你知道现在医美不是很盛行吗？然后呢，就有人说他要做精灵耳、欸，哎，
您说就是像妖精，然后耳朵
这样尖尖的，对对对
对，
尖尖的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要在耳朵注射玻尿酸之类，就是因为注射玻尿酸它可以帮塑形吧之类的，反正他就是要做一个精灵耳。那我就觉得，就是做这个会增加你的颜值吗？我不懂哎、欸，你觉得呢？
会增加回头率啦，就是一定会有人觉得说这个 人是在 cosplay 嘛，然后发现他不是，那是他真的耳朵，然后就觉得很惊叹，就会一直想要看，应该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美观嘛，我不知道哎、欸。
哎、欸，是不是大家最近都越来越喜欢动漫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也会想要长得像妖精，或者是长得很像这些动漫人物这样？
我觉得想要长得像动漫人物，其实有点不太现实哎、欸。
但反正就是有人要去做精灵耳，我就觉得哎、欸，这个蛮大开眼界的。
可是。其实我就想到精灵耳，感觉睡个觉然后耳朵压到就会变成奇怪的形状了、
欸、
不会吗？
对啊，可是不知道、欸、就是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个人他是精灵耳，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可爱哦这样子？
我应该会还是要看他的脸啊。
哦对啊、欸、所以最后还是回归到他的脸好不好看。就是与其你打什么精灵耳，你先把它打在脸上这样吗？
对对对，先把脸弄得好看一点我们再来讨论精灵耳好了。
对，然后你知道我就是在看，就是有一些医生就在发言，就是在讲这个精灵耳这件事情。反正他们就是觉得他们不赞成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毕竟你要做成这样形状，你要在耳朵上面打玻尿酸，可能就是有一些难度。但我没有认真看，但我只有看到一句，他就说：“你与其花钱做这个精灵耳，你先好好顾上你的脸，因为精灵耳好不好看也是取决于你脸好不好看。”他说：“如果你脸不好看的话，你这样就是个丑精灵。”我就觉得哇，真是一针见血，好舒坦哦。
欸，可是说不定这些精灵耳的人不是在追求美观，说不定他是在追求实用度啊。因为如果把耳朵弄得比较大一点、搞不好真的就是你接收到的那个声音会比较多。
没有啊，他没有把耳朵变大，他就只是把耳朵变尖。
可是变尖搞不好他接收会因为那个尖的部分，所以他接收的那个面积也比较多。
你以为是天线哦？
就是很像加了一点扩充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才不会咧，又不是耳道扩充。但反正呢，那个医生说啊，这样充其量也不过是丑精灵的同时，然后你知道就有人图片支援哦，然后他图片支援就放了一个哥布林的照片。
欸，哥布林有的耳朵也是尖的、啊、
对对，哥布林耳朵也是尖的，所以一个弄不好就是哥布林不是精灵耶。
都有灵啦，对，有一个字一样了啦。
好啊，可以可以。
好，然后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一周终于去了开在台北的台湾宝可梦中心。
欸，这也是我第一次去耶。
哦，所以你就是没有进去逛过就对了。
对，我没有进去逛过，然后就是也是第一次去逛这样。
欸，在日本的你有逛过吗？
有啊，日本啊不就被你逼着去的。
对，因为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宝可梦的。其实那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跟日本一样大同小异，不过呢、就是我有一个观察点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刚好 Bonnie 是四月的寿星，
对，
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四月寿星的活动。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像是小扇子的东西，但是上面是印一束花，就说是宝可梦的花束这样子。
对，
但它其实就是一片垫板，一片垫板，一片纸这样子。然后他就跟你说，如果你在店内拿着花的话，你可以在店内捕获宝可梦哦。然后我就看着那个人，他讲话的那个神情跟那个态度，就是很像你会在迪士尼看到的那种演员，就是他是充满着热情，然后
真的真的
融入那个角色，然后在那边抱着一个娃娃，然后就说这个娃娃跟你说生日快乐哦，这样。然后他是很激昂、很亢奋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好敬业哦。
哎、欸，我觉得真的超敬业，就是他感觉是真的很有热情，可以做这件事情、欸。我就在想，如果是我，我可能做不出来，我觉得有点太迟了。
而且我就想到，就是说，因为他整个设计的这个桥段，会让我觉得是设计给小朋友的。就是如果今天有那种可能国小的小朋友进来这里，然后他是生日嘛，然后他就跟你说，哎、欸，你在这个店里面呢、啊，你还可以捕获到宝可梦哦。然后他其实他所谓的捕获到宝可梦，就是他会发一张宝可梦的贴纸给你而已。
对，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就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的整个体验很好。然后因为他的口吻也是比较趋近就是跟小朋友讲话的这个态度，可是他遇到 Bonnie 的时候，他也是用就是跟小朋友讲话的态度，然后再跟 Bonnie 讲就是这样子的内容、
啊啊、
就是活动的内容。那我就觉得算蛮厉害的、欸、就是要有一点点耻的感觉。
对啊，我就在想，就是像做这种行业，或者是我觉得像迪士尼也很厉害，就是他就是要对游客就是可能哎、欸、很亲切的态度嘛，就有点像在 cosplay 吧，就是哎、欸、你真的到了这样子的宝可梦世界，然后给你一个人设，然后这样子。
对，就是 就是那个像迪士尼的那个布偶装的那个人也都超亲切，或者是他们里面会有一些人扮成里面迪士尼的一些角色，什么王子公主，
对对对，
他们也都会很融入那个角色这样。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就是不容易啊，赚钱不容易，
真的真的真的，他就是用那个样子这样讲话，我就觉得算是可以给他一个赞。
而且我感觉他们会不会很累的时候就可能一个回头就马上变脸，
欸，我觉得有可能啊，搞不好你一走了之后他们就那个状态就先暂时卸下，或是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先卸下来这样子。
对啊，就可能像那个女团一样，就是不是韩国女团他们就是在跳舞的时候都要这样笑笑，或者是一直做一些表情嘛，然后他们可能一个走位就是一个转身到背对后面的时候，就是没有镜头在拍他们的时候直接臭脸，搞不好欸
就是脸就会不会是那个笑容。
对，
對， 對，
因为太累了要一直这样，其实脸会僵欸。而且我就在想，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小孩你可能就觉得还好，就很像在陪小孩玩这样子，但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你还要这样子，不知道啊，我就觉得如果是我就会超尴尬的，如果是你勒。
有啊，那个现场就很尴尬，我就在旁边看着他用这种口吻然后对你说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但是我必须承认啦，你会被他这样子的那个气氛感染到。
哦，你有被感染哦，
就是你会
觉
得
我感觉你超尴尬的
我只是脸看起来很尴尬可是我是有被他那个气氛感染到的，
完全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我有在那边笑这样子只是看起来笑起来很尴尬，可是
对你笑起来也超尴尬的，如果我是工作人员我还想说那你干脆不要笑好了
对，但是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感觉你能够选到一份你很喜欢的工作，或是你工作很投入，其实是我们是感受得到的，别人是感受得到
的，真
的
真的。
然后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我在就是不知道是 Threads 还是 Instagram 上有看到一个短影片，我跟大家跟这个有关，我分享一下，就是有人他们去动物园，然后呢他们就录影嘛，然后就录到就是有里面的工作人员在喂食里面的那个动物，动物园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喂食这个动物感觉是蛮辛苦的，因为你要了解那个动物的习性，然后你还要跟他互动，你要照顾他，然后他就想说什么样子的人，就是或是想问这个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一份工作，然后他就用手机的那个跑马灯，就是他的手机把它当做跑马灯，他就打了一串就是为什么想做这份工作，然后就盖在那个，因为他跟工作人员其实是隔着一片玻璃这样子，
他就盖在那个玻璃上，
他就把那个字就贴在那个玻璃上，然后让那个工作人员看，然后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工作人员也用手机的那个跑马灯回他一句话，他回说因为喜欢动物
哦，
然后我看我
好像很感动，
对，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想说啊，对啦，就是这个答案好像真的很合理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什么感动破坏者，我就会写因为赚钱
因为赚钱不是啊没有，他应该你应该会说因为我读了什么动物系或者什么兽医系之类的，
可是那个还好吧，因为那个就很有理由啊，就你读了这个学系所以你出来做这个工作很合理但如果只是说为了钱感觉就会很破坏那一份感动，
但我觉得我感觉为了钱应该不会选择动物管理员这样
因为会在找可能更高薪的职业，
对对对，应该还有更高薪的职业但是感觉做动物管理员就是比较辛苦，然后钱相对来讲也不会到很高这样子
所以你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可是你讲到这个我就觉得你看像世界上就是真的很多行业真的就是出于喜欢才做你看像因为这星期六你妈妈就有上来台北看那个什么京剧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我就真的又你刚刚这样讲我就又真的想到说哇你看做京剧的这些什么特殊表演的演员吗就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你看他们的钱也一定没有赚的很多，然后他们就是一直为这样子的传统技艺然后就默默的生根，然后就是一直在做这些表演，我就觉得哇真的就是出自于喜欢
对，就是其实这些人算是蛮伟大的啦，就是他们背后是背着这个中华的文化，就是这种传统国家这种，我们
就传统技艺啦，
对对对，传统技艺就是京剧这个东西，然后
也不止京剧啦还有很多，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些人他们做这份工作背负着这样子的使命可能也是让他们支撑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说不定就是除了他们喜欢之外他们也想要就是把这个样子的东西传承下来
就感觉好像就有因为这些人的坚持所以这些东西才能继续发展下去，因为我不然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行业或者是一些 很传统的记忆都会消失、欸、譬如说像什么那种什么烧粘土、哦、歌仔细胞、哦、也是啊，
还有那个、啊、
那个烧粘土的那个叫什么
烧粘土的，你说捏什么，
对对对对，就是很像捏瓮啊，然后在那边烧陶瓷的这种，
嗯，
感觉这好像也很少年轻人在做嘞，我不确定。
对，
对啊，你刚刚那个说唐人什么龙须糖哦，
哦对，什么那每次都会看到人家录影、
哦、吹糖，
什么吹糖，然后什么捏糖人，那个都已经快要绝迹了。
哎、欸，可是我觉得超厉害的那个，你不觉得看起来超屌的吗？
对啊，很屌，他们弄一个超漂亮、超精致的一个糖果。
对啊，可是就不太好吃哎、欸，
因为。
那个真的全部就是糖，
它要可以塑形嘛，所以那个应该就是可以预期了，它就是美观用的。
可是我小时候看到那种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哎、欸，就是因为它长得很漂亮嘛，嗯、通常你就会觉得，哦，长得漂亮的东西应该都是很好吃、很美味这样。
结果它只有一个味道而已，就是甜的。
对，對然后就吃下去，哎、欸，怎么会是这个味道？跟我想象不一样。然后自从那时候，你就再也不会再买那些东西了。
哦，所以这个搞不好就是他们就是没落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说不定。因为他就是他感觉不能够当做是吃的，
嗯，对，就是当做一个艺术品，
对，就是他应该要去，
嗯，小孩那个年纪哪会懂什么艺术品，只知道说哦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
对，
还是只有我这小孩才这样，
对啊，然后只有小孩可能会想吃，大人根本也不会想要吃这种东西，
嗯，但搞不好你会觉得很漂亮，然后买它，然后放着。
也有可能，那所以他们应该要做的是那种不会坏掉、不能食用的
哦。对，就是当一个艺术品这样子。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子啦，帮他们找到出路了。
哎、欸，你很厉害哦！你刚刚随便讲一讲，哎、欸，直接找到一个方法二。
好啦，那但是呢，其实说到这边，我想要问你，就是说，如果是你，就是你会，你有这样子想要做的工作吗？就比如说，就是你就是只是为了热情，就是应该说，我应该要这样说，就是。你会为了热情然后做一份工作吗？
看有没有钱呢、欸、
所以那还是为了钱，钱还是比较重要，对不对？
我觉得我帮你总结好了。
好，你总结一下。
感觉你就是想要问我说，就是我可不可以为了这一份热情然后做一个没那么高薪的工作。
对，就是就是
就是可能养得活自己28K 这种。哎、欸，现在好像应该不止 28K
了，现
在没有那么
低、啊、现在40几K。
哦，40几K
还是38忘记了，
应该没有。好，反正我们就随便嘛，就是40K， 然后一个你很热爱的工作，跟一个好100K 好了 ，100K， 然后是做你可以做的工作，但不是你热爱的，这样。
对，
我觉得我会做，若硬要选，我应该会想要做热爱的。
真的假的？
嗯，因为老实说，如果我真的很热爱这个工作，就算是40K， 搞不好我也可以把它变成400K 啊。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在里面做到很专精，然后。可以再开发出它更多价值。
对啊，或者我再开发出其他的企业体系啊。哦、就是你不应该把自己一直觉得哦，我做我人很热爱的事情，但我永远只能赚是 40K 这样。
其实你这样讲很有道理耶、欸、我觉得你点破我，因为如果是我，我是会选钱比较多的那个。
嗯。
就是因为我会很担心就是做热爱的工作会被局限住，就是 一旦你做了你热爱的工作，你可能。会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会有那些种种限制，可能大家也都有听过、
嗯嗯、
但是你讲这个好像是让我有一个新的观点。
哎、欸，对啊，譬如说像你看，哎、欸，我很喜欢动物，那我可能一开始只能做个动物的管理员好了，就可能每天喂它吃饭，了解动物，那会不会哪一天我就可以开一个动物园，然后养我想要保护的那些动物，然后我又可以收门票钱这样。
然后我刚刚其实也是想到类似的，就是那些动物的那些管理员其实可以帮这些动物，就是他那认识这些动物，可能因为他们会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嘛，
嗯，
所以他们可能可以帮他们就是做一些
周边，
没错，就是跟这些游来参加游乐园的人说，哎、欸，他们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们的周边是什么样子，然后把他们的一些特征啊就是做成可爱的小像卡通的图案，
嗯，
然后可能有一些可能小朋友来或是一些大人来看到这些样子的动物，知道他的习性、嗯、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动物的习性，你可以介绍这样子、
啊啊、直接帮 动物拍那种抖音啦，或者是那种迷因影片这样子，哇，
对，其实这是有超多可能性的，在现在。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很热爱这东西，你搞不好可以发挥更多它的价值。
对, 对, 对，
但如果你只是做你可以做的东西，你没有很热爱它，那你可能就是得过且过，你也不想管它到底怎么样，反正你就做得 OK 一般就好了。
那这样就是你不够热爱。
对，没错。
好，我们找到重点了。
对，我来给你这个新的思路，你想想啊。
好好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算是，我觉得这算是
启发你，
算是一个启发。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天终于也聊到一些有深度的东西了。我们很难得聊到有深度的东西，我们就在这边让各位听众呢好好的沉淀一下，
对，让他们好好回去思考一下。
对，就是你现在做的工作呢是你热爱的，然后还是说呢你是为了钱然后在工作？那如果是你热爱的话呢，你也许是可以因为你的热爱可以再为它激起更多的价值，也说不定。
没有错，没错。
对，那很显然我就是做那个我不热爱然后只是领固定的钱这样子的人。
但我现在好像也是在做这种事情。
对，我们两个是完全都是都是另外一边的。
对，
好啦，我们期待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也愿意为自己热爱工作创造出更多价值。
好，
好，那
我们
这
集呢，就这样期许大家。
对，我们这集差不多就聊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
拜
拜。